成的。我们遇到苦难，遇到问题，我们比不信主的人，我们多一个门槛，我们多一道难关过不去。因为我们的神是爱我的，我们的神是全能的，我们为什么有苦难？我为什么还要面对问题，还要面对困难？这个苦难的问题啊，2000多年来几千年都解不通、解不明白。约伯记也有很多的很好的一些答案。于红姐啊，弟兄啊，我最近常常听他的 YouTube 那个短讲，很精彩啊，对约伯记有很多精彩的分享。但是我的经验，无论你意志多强，环境会把你后进，人会让你孤单，孤单到一个地步，有冤无路诉啊。当你真的跟随主，你会最后人就发现只剩下你跟神。你找不到一个知音人，找不到一个真正能了解你的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现实的困境当中，我们从神里面得到一个没道理的、没理由的平安喜乐，好吗？谢谢主。所以今天要告诉你们，为什么我要在这个未来的日子要讲这个题目？因为我相信 COVID-19 这个疫情会没完没了的啊，没完没了的继续再下去，有一些时段，所以我们需要有智慧，有智慧如何处理啊。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从保罗的身上我们找一些智慧啊。保罗深知到我们处境和感受，因为他也被困在狱中，这个腓立比书就是他在狱中啊，监狱里面写的。我们是被困在疫情中，对不对？他不知道如何何时才可以释放，因为罗马皇帝太忙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审理他的上诉。正如我们也不知道何时才结束这个疫情封城啊，所有计划都不能做啊。保罗是一个有使命的人，我跟你都是，我也是喜欢跑来跑去的。但现在他被困在被动的困在监狱中，所以伟大的计划都被迫停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受，他好像失去了生存的最重要的意义，重要感没有了，更看不清楚未来的路。你有同感吗？你愿意得到他得胜的秘诀吗？让我们一起来查看他的书信。这个是我的引言。保罗他真的是一个伟大的宣教士，但是他是一个行动型，我也是跟他一样是工作狂。我们喜欢做事情，享受结果，但是有时候神会把我们放在一个进退两难的。有没有经历过进退两难？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要你真实的活在这个世上，你要为神做大事，你要真实的做事，你总会面对困局，进退两难啊。所以我有朋友，他们是做大项目的，现在停了一年，所有的关系、所有的计划都停了。没办法继续下去了，你同意吗？我希望我们若真的面对这个事情啊，我送给你一首诗歌，是我很喜欢的诗歌啊，愿意大家一起鼓励啊。我要一心称谢你，我要一心称谢你。我相信，我们祷告会骄傲，读圣经会骄傲。我们什么时候谦卑，什么时候就高空就有力量，敬拜的时候。
我要一心称谢你，在诸神面前歌颂，
在诸神面前宣告他是唯一可以信靠
的。
神面前抓紧跟他的个人的关系，愿你敬拜他。
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慈爱永远长存。我虽行在苦苦患难中，你是必将我救。
宣告，
歌颂耶和华作为，你慈爱永远长存。我虽行在困苦患难中，你是必将我救活。我要歌颂耶和华。
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我们的天父，我们敬拜你，我们宣告啊，我们要一心称谢你，在诸神面前宣告你是唯一的真神，你是那个大而可畏的神，让我们敬畏你，我们敬畏你，我们懂得惧怕你，我们什么都不惧怕啊，我们懂得怕你，什么都不怕，但我们不懂得敬畏你，怕你，我们什么都怕。对，看把你看小了，所以你帮助我们，在敬拜当中，我们宣告你必成全关乎我的事，因为你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你是耶稣基督的神，你也是我的神。谢谢你，求你垂听我们祷告，在我们开启讲真理你的话语，求你发出。帮助我们借着圣灵发出亮光来，你给你的小子你的仆人能有智慧讲得清楚，讲得明白，谢谢你那么美好的诗歌，成为我们的开始，也欢迎你的同在，让我们谦卑在你面前，当我们够谦卑，一切问题就不再是问题。哈利路亚，谢谢你，所以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阿们阿们。我确实觉得在我的生命中，什么是骄傲，就是当我只看到我自己，我讲道会骄傲，我侍奉会骄傲，我 读神学会骄傲，我所有的路我都走过了，我就发现都是死路一条。我也不知道，我是一个体验型，我很喜欢经历一些事情，要去帮助别人进入。我到今天我还是在学习的过程，所以我讲的只是我知道的啊。如果我讲错了，你们指出我也会悔改的。我到今天还是觉得人的语言太有限，怎么讲都好像讲的不对啊。所以我今天是希望我们来想一想腓立比书啊，腓立比教会，我们用那个背景来讲一讲腓立比书。腓立比书它是保罗在罗马监狱里面写给腓立比教会的。腓立比是什么教会？当然有一个什么马其顿意象，保罗接你去哪里去哪里去，神的灵都拦阻他，在使徒行传16章记得吗？然后他突然间发一个梦，有一个马其顿人在哪里交手，你可以过来帮我忙吗？保罗说他以为神要他去。他是一个很，我觉得我也是跟他一样的，是追寻神的带领的。我是一个，为什么神要这样对他，我深深体会。我们是 strong will， 我们是动力很大的人，死路一条都走进去的，不回头的。所以神一直拦阻他，拦阻他，拦阻他，像拦阻我一样。我们动力大，做事情做到底，一千头牛把我拉都拉不停的。所以我是做事多，错得多，恩典多。所以你用我这个性格比较外向的啊 ，strong will 啊，就这个意志很强的，这种人好用，但是很麻烦，错不容易认错，也不容易听进别人的想法，比较 sharp， 比较厉害，做事比较能干。所以神在使徒行传16章在亚细亚就不给他去，他到那边也不给他去，到那边不给他去，然后叫他去马其顿，叫他马其顿，他做了三件事情，到海边，在那个河边讲道，有一个人信主的吕底亚，麦子是布的有钱的妇女，然后第二个是因为他帮助一个被鬼附的一个侍女，然后赶鬼了，然后给那个被母鬼附的那个侍女的主人告他，他就下了监狱，开始打了。然后在腓立比监狱，他跟斯拉两个唱歌，半夜歌声，门都地震了，然后门都开了，所以那个监狱里面的狱卒他本来要自杀，然后他叫他不要，然后带他信主，然后给他全家洗礼。按我们圣经所写的，就有两个家庭信主。为什么他们敬拜的时候监狱的门打开，没有一个人逃跑？为什么那个狱卒会自杀？因为在罗马的军事那个规律若你犯错了，要用你的衣服把你绑起来放火把你烧死。但是若你是死了，你反而家人会有荣誉，然后你家人会得到一些帮助。所以这个狱卒情愿选自杀。但是后来是那些人没有走，因为很平安。保罗斯来敬拜赞美，他们的喜乐充满整个监狱，圣灵浇灌下来，连那些囚犯都觉得这里是天堂了，都醉在里面呢，不想离开了。监狱不一定不是天堂，但是因为保罗希拉敬拜把它变成天堂，困境没办法困住他们。所以马其顿这个腓立比教会跟保罗的关系很深的，然后他们也是供应保罗的，保罗很多教会供应他都不接受，腓立比教会是他其中愿意接受的所以我们关系很好但是当他们知道保罗进入监狱里了你猜猜看他们有什么想法了？今天若我下到监狱里，你们会怎么看我？第一个，黄牧师一定犯罪了对不对？要不就走错路了，要不然神不会这样对他的，同意不同意？还有很多的猜想就我很久都还没放出来， 因为失去一大群弟兄姐妹的信任。所以保罗也是同样面对这个问题，他到罗马，刚才我说了就要上诉嘛，是神差他去做见证的啊，他蒙召的时候神就给他这样的呼召，到外邦的君王面前做见证。但是他在那边又没有见到王帝，要困在监狱里进退两难。很多人会疑惑，然后腓立比教会他们也受到很多的迫害，然后人信心就软弱了，也灰心。保罗面对这个他们那么爱的教会，恩着自己好像给绊倒了，他心中有没有压力？有的。他也怕他们关心自己，担心自己。保罗真的是很厉害，他不是关心自己，他是关心他们。我希望我们生命中都有这样的伙伴。你受苦，你是觉得他们会担心你。哇，我觉得好棒啊。你有没有啊？有没有？你觉得你在监狱里，他们会觉得你一定是无辜的，完全信任你。他们只是担心你什么时候出来。但是不是全世界人都这样，总有一些人不是这样的。只要你保罗很久都没出来，风言风语就在外面传了。还有一些事情我待会告诉你们，保罗是给一些人让他有更大的困难。所以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的投影片，我们看起来读圣经好吗？看起来读圣经。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OK， 好。保罗写这封信的原因第一个因为他是被差到罗马去王帝做见证，但一直没有机会见到凯撒，一直拖长了，他自己失去自由，开始听到外面有很多传言，所以他请人带信去鼓励腓立比信徒这个是他写这本书的背景和原因。然后第一点，我们如何知道呢？第一点，他对那些人一直支持他的人，看到他被下在监狱中，他做出正面的鼓励。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到第三到六节，腓立比书第一章三到六节，腓立比书在以弗所书后面。只有四张好宝贵的书信保罗从 这封信里面讲了十二个喜乐我们一起来读第三节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祷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我深信哪在你们心里动了献功的，必成全解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他对腓立比教会的感情，他每逢想到他们就想着他们的好，也想着他们是同心合一兴旺福音的。要这里他括号特别要表明，他每次祷告不是忧虑，是为他们欢欢喜喜的。我想告诉你，这个是属灵的经历，当你祷告一个事情，你感觉灵有一种喜乐的，这个事情没问题了。神会感动你的。我也曾经为我姐姐祷告，她要顺产，她当然是怀第二胎，她怕不能顺产，因为第一胎是开刀。然后我跪下来祷告，突然间神给我看到一个异象，神就在那里很威风的把一个袍子飞舞，好像一个武士，一个英雄一个王帝，你不用祷告了，我已经答应你了。就是要飞舞很威风的，我本来跪下来还没开口祷告，他就不用求了，我已经答应。然后我就起来了，我还疑惑，再跪下来再祷告最后我就不再求了，因为有长辈说神已经答应你，再求就会出问题了。 我就停，但是我告诉你，后来你再疑惑了，还要祷告的。但是后来最后，我姐姐她真的顺产了，所以我希望我们要明白，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是去求求求求求，我们是真的要领受神的心意。这里保罗说，我是尝试欢欢喜喜的祈求，要忧虑的忧虑不起来的，这个才厉害的。意思说，腓立比教会啊，你是我以你为荣的，每次想到你们都是看到好事情，从灵里上帝感动我是为你们感恩的。我也希望你们每一个都是这样，我们的经，我们的宝贝小组，我们的阅历，想到你们不是一头忧虑。我常常是说，你们有事情了，我就会突然间冒出来的。你们好了，没事了，我就不见人了。我从前是这样，现在是这样，以后都是这样，所以我冒出来不一定是好事情。但是我知道神很爱你们，神很爱那些就算是抱怨他的人，神都要我去还债，要我去安慰，特别软弱的，有时候我就会突然间冒出来在他身旁，甚至我会邀请你为我做事情。当你为我做事情的时候，我要带领你进入一个应许，祝福我的神必赐福于他。真的，我经历很多，神是用我请别人帮助来建立我跟那个人的那段时间的关系。那就是特别同行的。我也希望你要知道，祝福你的神必赐福于你。阿们。祝福君，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所有同工，你要知道，帮助你的，他们会蒙福的。阿们。因为你都是离开本地本族附家的，你们都是信耶稣的，你们都是离开你原来的那个民族，原来那个身份，原来的家族，你们上一代的祝福，你们是进到耶稣基督的家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这里这个点我特别要提到，欢欢喜喜的祈求。保罗是很有智慧的写这句话，然后第五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保罗他是希望让他们知道，你们从头一天，就是我认识你们那天，你们就是很棒的，你们是对主忠心的。也许他们不一定，但是保罗认他们是同工。我觉得这很高的一个高帽戴在头上，我不是都要承认我是。所以保罗很会夸人，很会称赞人。然后他第六节说，我深信那在你们里面的动了献功的必成全解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保罗承认他们从一开始就这样，但他们会想到，我们不是的，我们都有软弱，我们都有这。保罗再去把他们的眼光带向谁？带向动善功的那个，就是我们的天父，他是发动一切的，在你们心里动的善功的，不是靠你们，是他会成全解功。今天你在为神做什么？累不累？孤单不孤单？有没有阻碍？顺利不顺利？顺利有压力，因为不够资源；不顺利很挫败，是不是走错路了？总之顺境逆境我们都会有问题的。但是你要回到这句话，我要宣告，我深信了，在你们里面的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解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哇，我觉得保罗真的很有智慧啊。我看完这一段，我都蛮喜乐的。弟兄姐妹，你要带给别人喜乐，你首先要喜乐；你要感动别人，你首先要感动自己。那一个话，那首诗歌，就能感动你，就能感动别人。从心里出来的，才能到别人心里。阿门。从你心里出来的，才能到别人的心里，要不都是头脑的。所以我们这段圣经给我的鼓励是，保罗说，你不要灰心，在你心中神动了善功，他会创起成终。所以听完这个， 我会怎么做？我是腓立比教会，我会坚持到底，不放弃，奔跑不放弃，对不对？所以保罗很智慧的。还有你看，保罗有没有提到自己的痛苦？有没有？一点都没有。啊，他讲的什么很正面。弟兄姐妹有没有遇过有些人来安慰你，好像要来鼓励你，最后都是你鼓励回头的，呵呵，有没有试过这样的事情？因为他们里面包袱比你多，呵呵，他本来要来医院关心你的，但最后他们发现你不需要关心，反过来你问两句话他就讲啊讲啊讲啊，对着你这个病人讲了半天，有没有遇过这个事情？有没有？他们说要来关心你，最后他们反过来得到你的安慰，得到你的关心。我告诉你，保罗就是这样的人。我也希望你们同样是这样，不是没有苦难，不是没有困难，但他是蛮正面的，因为他心中有神，真的把自己所有的事情都跟神挂钩。不知道你今天在做什么事情，是不是像保罗一样进退两难，困在一个地方？但是你要知道，保罗如何鼓励他们，也在鼓励自己。你会发现你很多的启示，写很多文章，祷告里面领受给别人的，都是神先对你讲的，是告诉你自己的。我也体会这个，神是透过我帮助别人，把一些鼓励的话告诉我。这个不是我想出来的，是圣灵感动我讲出来，也是我的需要。所以我对这个第六节特别有感动，也希望你今天要你遇到环境的捆绑，环境的拦阻，你觉得是不是走错路了？我觉得不一定的，不要疑惑，也不要退后，你等在哪里，神一定会指示你的。阿们。啊，在你心中动了善功的，他必成全解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就是你得赏赐的日子，你得回应的日子，到那天就知道了。今天还是不知道，我告诉你，真的今天还是很多事情不知道，只能不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这个是我的立场啊！啊，我在以色列，我们都觉得很困难。我告诉你，我今年6月3号就要离开以色列，我是有一点点不开心，你知道吗？在我6月12号，就是我59岁的生日，呵呵，但是我没有签证留在以色列，师母他们要留下来，他们要考试，女孩子要读书，我一个人又要 离开了。我年轻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了，也许真的老了。现在我生日也没什么事情做，但是好像就有点失落感。你们说华牧师你真的变了，从前是野战部队，哪里都没问题，一个人走千山万里都没问题，现在为什么勒在家里呢？我也不知道。为我祷告，这些小事情好像放不开。所以我们再看保罗为什么要写这封信，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还有像那些误解他走错路的人，被神弃绝了啊的同工，只是神的旨意。我们一起来读12节到13节啊，12节，一章12节到13节，一起来，一二三。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周遇的事情是，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保罗知道有很多不同的解读，我们也没办法阻止别人怎么解读。时间拖长了，别人就问你，神真的要你这样吗？你的神在哪里？我有一个老师，他也曾经这样，是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不是那个马六甲的林彼得牧师 Peter Lin， 他曾经跟我说，他当年神呼召他的时候，让他去读神学，当年神学院刚刚开始的，就两个学生， 一个是他，另外一个人弟兄，后来发现那个弟兄是精神有问题的，就没有开成课，但他已经辞掉他的工作了，他就在家里待，没事做，生活没有办法去做，就一直在等候神。直到几个月，他太太也问他，真的是这样的吗？真的在哪里等吗？他也不知道，他天天问主，主啊，你要我做什么？天天问主，然后他的生活真的神差人来供应，他当时有几个孩子，然后他太太那时候受不了了，真的是这样吗？然后他等了九个，等了几个月之后，神跟他说，你不要这样问我，你天天问我要做什么，这个不是儿子问的问题，我要你知道我供应你不是因为你是你在做什么，我要你知道我是你的父亲，你是我的儿子，我供应你不是因为你在为我做什么，我供应你是因为你是我的儿子。然后他就不再问了，不敢问了，要问了就是故宫了，主啊，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天天问天天问。神说你问但 问这个问题是问错了，你的身份不对，没有与我对齐。结果他不问了，他就在等，真的等了九个月，后来神要他去开教会，后来他就去开办教会。他是一个神之医治的布道家，他教会现在是马来西亚少有的华语教会，1000人的教会，华语的教会超过1000人的教会。他是我一个很欣赏的老师，他讲了一句话，他跟西方的那些神迹医治布道家有点不同。他说，祷告病得医治，荣耀归于神；祷告病还没有得医治，继续仰望神，一点都不关你的事。祷告病得医治，荣耀归于神；祷告病还没有得医治，继续仰望神。他很平衡，然后他说，神之能吸引人，但是只有神的话语能造就人。神之能吸引人，只有神的话语能造就人。他等了九个月，爱书园的之前那个先知那个麦约翰 John McLennan， 他也是在家里九个月，只看看那个 study 查圣经的火字，所有火字的经文他都去默想，后来变成火之使徒。祷告就有火，甚至有一次热到一个地步插在冰水里面。我觉得这两个神的忠心的仆人都是九个月，九个月。我在想，有一次我跟神说，我不要那种神迹奇事，我不要倒下来，不要方言祷告，我只要另外一种感觉，就是光。然后神也挑战我，你九个月查光，只查光，以后在圣经里面都很多光，但是我没有他们那么谦卑，真的九个月什么都不做，只查光，只祷告等候但是我现在祷告也会有光，这个是我对上神要求的。祷告的时候又感觉到光，光是平安的进入光里。所以这个是我要解释，是我们有很多时候做的事情别人不理解，没办法解释，但是我们能像保罗说了，我们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保罗在这里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都知道我遭遇的事是真叫福音兴旺。因为他在罗马他是远近，他是可以探访的，也有人可以跟他一起住的。他是住了一个房子给士兵看守，但他不是在那个井底下他是一个房子。所以你看他在使徒行传，他邀请那些从那些当地的犹太人来见面的，见他面的。所以他是透过这个机会他传福音。还有保罗的心态是怎么样，就是神差他去这个监狱里，差他去到那个像菲律比监狱，差他去把那个入军救出来。他认为我人生的遭遇都是神差我去叫福音兴旺。所以他传福音给罗马的高官，罗马那个监狱里面那些士兵，那些跟他有见面的人， 然后他也传福音到罗马的那些像犹太人做见证，也跟他们说要转向外邦人。所以保罗在罗马虽然他没有自由去，但是他却真的带来福音很大的兴旺。然后他也在这个时候写了影响到今天的监狱书信，监狱书信。因为他一直跑一直跑，他没办法写啊。所以我相信有时候神让我们就像病了啊，也许神差我们到病房里面传福音啊，也许我们若真的得了 COVID-19 啊，我相信是神差我去成为另类的安慰者。我们是过来人，才可以安慰同受苦难人。所以今天无论你在任何环境，我相信你是奉差遣的。阿们。保罗的心态是这样的，我是奉差遣的，我受这个苦是要为让神让福音更兴旺。现在的看到的，你们看到福音没有给拦阻，我给捆绑，但是福音没有给拦阻。我所受的苦叫御营全军，就是他是监禁在御营，御营就是我们当年的王帝的那个天牢里面那些王帝自己的禁卫军。他说如果没有这个他的所谓的这个，他没有机会接触这些凯撒的王帝身旁的这些高官。所以保罗他认为我是被差遣去的。这个也把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眼光调整过来。啊，调整过来。弟兄姐妹，我觉得不是说别人看的不重要，别人看法很重要。美名胜于膏油，传道书里面也说了啊，箴言书也说了，美名强于美好的美名强于膏油啊，像美好的膏油。我们真的要求神帮助我们啊，虽然朋友不需要解释，敌人不听解释，但是若可以的都可以的，也愿意理解是神的旨意。不要说我不重视，我不重要，我不管，这个是自我中心。若可行的啊，众人以为美的要留心去做啊，不要成为别人的绊倒。你解释了他不听，这个不关你的事了。所以求神帮助你啊，我今天特别为着你们啊，若你觉得走在神的旨意里，现在进退两难，看不清楚明天，也不知道该怎么走，我告诉你，那在你心中动了善功的，他已经悦纳你的作为。阿们。神已经悦纳你的顺服，走错了他也都悦纳你的心。若你坚持到底，你爱主走到底，神一定会把你带到他的旨意里。阿们。所以不要轻易说别人走错路了啊，你是不是什么什么了你要小心讲这句话，因为拆毁很容易，要重新建立对方的信心很难，真的很难。所以撒旦常常偷窃杀害文化啊，把我们孤立起来，让我们有一些很多谎言在里面。他怎么看我，这些人怎么看我，我落在这个环境，我失了见证，我绊倒了他们。撒旦也会这样跟保罗说的。不要说当年法利赛人犹太那个观念，你蒙灾难就是上帝惩罚你，对不对？今天我们都有这样的思想，对不对啊？有一个朋友，我之前不是说有一个我的长辈中了 COVID-19， 后来两天就回天家了。有一个人说基督徒不会死在瘟疫当中，我听了这句话我很生气，我觉得这个极大的定罪，我求神怜悯。我是说我没有跟那个人争论，我说你用什么良气量给人，因为上帝用什么良气量给你。求神帮助我们温柔谦卑，不要争论啊！所以我交代了这个写信的背景啊，为什么保罗要写这个信啊？然后我们就要去到今天的主题：保罗喜乐的秘诀。第一，我总共有十个题目啊，十句话啊，十个题目，十句话。这个第一个是皆又何妨呢？我们一起来说。皆又何妨呢？这个是一种什么心态？皆又何妨呢？这是放得下， 没所谓，这个没关系的，你不要紧张，你不要为我抱不平。也许当年的腓立比教会有保罗的粉丝，有保罗忠心的同工，为保罗愤愤不平，但这个也没必要，对不对？所以保罗就说了一个很有名的话，皆又何妨呢？皆又何妨呢？我就用它作为第一期的题目。我希望我今天不要讲太长，也希望后面你们有机会能回应。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圣经，这个第一点，我总共有三点。第一点，第几度？一二三，皆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如何，基督总被传开了。在这个话，保罗是看透了，看通了。但是为什么他要这样说？或是假意，或是真心啊？无论如何，基督总被传开。保罗只抓了个最后结果。他说，无论别人是什么心态啊，他看的是结果。为什么保罗要这样说？就是那些人传他不好，传他问题，还有总共有三种人啊。那么我在这里，我们从十五节，我这里要补充一下十五节那个背景。这个是在十八节，十五节到十七节啊，他讲了，当时在让他很痛苦的有三种人啊，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些是出于好意，这一等人是出于爱心。十六节，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是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我重点要讲十七节，为什么别人传福音会加增保罗的捆锁？这个是很不莫名其妙的。保罗坐在监狱里，他为什么要坐在里面？因为犹太人控告他搞乱天下，搞乱宗教。为什么别人传道会加增保罗的痛苦？因为有一些人啊，他们希望罗马政府杀保罗，他们乱传福音。你看有些人传福音传出祸来的，对不对？传得别人反感，他们是故意的，故意去公开在罗马政府不允许的环境，他们去传，挑起跟犹太就挑起这个话题，让这群基督徒好像在破坏治安，破坏当时罗马帝国的管制。这样对保罗有什么影响？就是给他们一个负面的印象，就加增他捆锁的痛苦。他们会越来越不信任保罗，甚至会不给保罗去见别人。当他开启审判的时候，罗马皇帝收回来的都是一大堆负面的，根据这个宗派。所以对保罗是好还是不好？是不好。弟兄姐妹，这个很可怜啊，你在监狱里你为主受苦，还有人故意陷害你，有些是出于嫉妒，他们要传割礼，保罗不传割礼，不传律法，连信主的犹太人要去对付保罗，只因为神学不同。所以面对这个环境，保罗居然说：“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如何。”基督总被传开。他回到原来，保罗为什么要坐在监狱里？为什么要面对今天这个一无所有？面对给犹太人，原来是加马列门下的一个高材生，很受尊重的犹太人，因为基督变成一个给人追杀，给人否定，甚至连信主的犹太人都否定他的一个基督徒，一个神的仆人。保罗心中都知道的，所以他是给人故意陷害的。今天若你感觉已经为主受苦了，还是给人陷害，你该怎么反应？保罗的反应是这样，保罗的反应，我们一起来读保罗的反应。 被陷害，这又何妨呢？基督总被传开了。你知道保罗他的喜乐，是因为他知道神让他挑起这些问题，甚至用他这个去罗马王帝面前带来这些伤害他的机会，也是一个让人对福音产生反应。我当年我的英文名字是约翰 Big John 嘛，大约翰。我是给神差到以色列来这个旷野，然后神有一天跟我说，你就认命吧。认命的意思说，你是施洗约翰，你总会带来别人的一种争论，就像耶稣会带来争论的。神要用我的生命做见证，会挑起一些讨论，就是会招惹一些是非，招惹别人怎么看我。我在上海有一个香港的同工，这个上海的一个传道人，他是香港人啊，他的太太是一个启示恩赐，他跟我说，牧师，神对我说，你是份考卷，考试卷，考试卷，很难看懂，很容易误解，解错题，解对了题才能认出你来，解错了题就会拒绝你。我就说，我每一天都是一份考题，我们都是这样，对不对？他说不是的，你第一份这一份特别难考，特别难考，特别容易做成误会。所以我的感觉是，没关系，我来是许愿的使命，就是让犹太悔改嘛。他就是要挑起他们对神的一个反应，甚至他骂那些法利赛人毒蛇的种类。真的，我觉得每一个人的位置不一样。保罗他认为，我的使命无论顺境逆境，我的作用最终能得到基督被传开，我的喜乐就满足了。施洗约翰说，我是陪伴新郎的，看到新郎娶新妇，我的喜乐就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施洗约翰跟保罗很像，他们很清楚，我的使命是要为基督开路，我的使命向人的心转向神，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保罗一生就是要让人对基督有反应，你反对也好，你来就好了。保罗在那个使徒行传二十章，我也不以生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所以你们不知道，你们没办法完全理解保罗的喜乐。保罗他真的很清楚他自己在做什么。然后你们有时候觉得牧师啊传道很苦啊很辛苦，我告诉你错，我们有一种满足感，帮助人能让他们有成长，哇，喜乐满足。帮助一个人他得到好处，得到神的恩宠，神的恩典，哇，那种满足感啊你们没有的。我付出了，我感觉我是一个勇士，我得到结果，我付出过得到，跟我没有付出白白得到的不一样。所以不要同情传道人，你要爱他，但不要太过同情阻止他，他有他的使命，施洗约翰有施洗约翰的使命，基督有基督的使命，不是每一个人都要钉十字架，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做先锋。性格使然，我的性格是先锋，你们的性格不是。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彼此信任，彼此尊重，彼此找到对方生命中的重点。保罗的重点就是传出基督啊，所以这句话光照了2000多年，这又何妨呢？基督总被传开了，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基督总被传开。我告诉你，我这句话有一次在我的上海的服侍的过程，我有一天晚上整个晚上睡不着啊，我住在一个长老的家里，这个长老一个朋友，这个朋友他买了一个地6000多万给他的教会，但是后来因为一些他教会出300万，他出6000多万，最后他们有些事情发生，就他很痛苦，就把300万还给教会，收回这个地， 就还给骂，他偷了教会的地，你出钱，最后没办法的，受太多的痛苦，要收回来就还给骂，这样的人你怎么安慰他？神就整个晚上让我睡不着，就是给这句话，这又何妨呢？这又何妨呢？然后我那天真的见到他，神就把我这句话，我跟他讲，讲完以后他哭啊，是的，这又何妨呢？这些都会过去，这又何妨呢？我已经做了神已经悦纳了，我说这又何妨，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你已经做了，其实结果不是你想的，对不对？6000多万人民币啊，呵呵，自己买痛苦给自己，就还离开这个教会，很痛苦。这个公平不公平？不公平。如何安慰？没得安慰。啊，我睡醒也不知道这个弟兄已经来了，呵呵，整个晚上睡不着。真的，这个弟兄是神要安慰的。哎呀，我睡不着，整个晚上就是这句圣经，整个晚上就是这句圣经。所以，哎呀，虚空的虚空，很多的痛苦是没法解释的，你怎么做都错。所以，我给他就是说，这又何妨呢？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神整个晚上让我睡不着，我现在知道了，就是要给这句话给你。弟兄立刻得到释放，真的得到很大的释放，然后我得去吃饭。所以我希望我们用这句话也去安慰人，你告诉他，如果他心中很多的怨愤啊，就告诉他，他已经悦纳你的作为了，这又何妨呢？这些事情都会过去的。但是说牧师啊，牧师你不知道了，不单止给陷害很痛苦，还有两种痛苦，我要给大家看看。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第二个，这又何妨呢？一起来读。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是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轻易，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甚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人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哪里得到清赞。这个书是哥林多前书4章3到5节，保罗跟哥林多教会的关系很好，他花了3年6个月在当中，为他们讲了很多福音的内容。然后哥林多教会批评保罗，不信任，不相信他的使徒权柄，还攻击他。哥林多教会是最乱的教会，是恩赐最多的教会，呵呵，哎呀，恩赐最多的教会。所以今天恩赐越多，知识越多的这个教会，批评的声音就越多，每一个都有把尺，一把尺度来量你。我遇过的很伟大的一个神的仆人，人说他是很厉害的先知，什么他的门徒是这样的，很崇拜他，比他高的，他标准在这里，比他高的错，比他低的也错，什么是对，只有我这个老师凉凉是对的，哇，多崇拜，比他高是错，比他低是错，哇，我真的没话说了。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论断，论断就是猜那些不知道的事情，就是你行善，他的背后论断你的动机，论断就是法庭审判，法庭审判就是不清楚的，去判一些证据来推断，所以法官没有见到那个事情，他不是见证人，他是凭那些见证人资料来判断。这个原文是论断法庭审判，但是太多人看到你的表面，猜度你的内心，他把自己当作法官，他把自己当作审判者，无所不知的。事实上有人说，只有神才能审判，只有神才有最终的资格 就定完全定罪，定死罪。所以这里保罗当他给哥林多教会论断的时候，他心很痛的。他怎么回应？我被你们论断，我怕被别人论断，都以为是极小的事。他把自己变谦卑啊，你怎么说我不重要的，我只是很渺小，我也觉得这个不重要。他看透了，然后他说第二句话才厉害，连我自己都不论断自己，我是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恩此轻易。你要知道，我们很多时候给人误解，给人论断，我都会解释我多好，怎么可能做这个事情？我从前害我最惨是我的粉丝，在我的教会里，别人说我有一个错，他们就说不会的，黄弟兄，多好，那些本来只是一点点生气的，变得很生气，给臭骂了。最后我的粉丝让我遇到很多困难，他们不会恨他，只会恨我，说拜偶像。所以越多人支持你，要小心。若别人来论断你，你千万不要乱解释，你只能把它当作小事，然后你自己也不论断自己。要知道，你不能因此说我那么好，证明你自己好就中计了，中了魔鬼的计。哪里有好人？没有完美的人，对不对？你不可以说我这么好，我怎么可能做这个事情？这个就中计了。你都试过，我也试过，哈哈，哇，学气来了。所以这里保罗说，我不轻自己为义，不要从这边走到那边。然后他说什么呢？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要照明暗中的隐情。他没有说对方对，也没有不要乱说对不起啊，不要承认对方的定罪，也没有否定自己也许有错。他说暗中的隐情，保罗很有智慧，他不去惹对方来打架，也不去不认罪，要惹对方发脾气。有时候你解释，有没有试过？你别人来传话，你来解释，再传过去就是你说对方错。你只是解释，真实不是这样。就最后在传话的人就把话变成他不承认，他说应该是这样这样，对方听了就觉得你在说他错，就没完没了，没完没了。所以不要解释，有时候真的特别传话的不要解释，要不然传回去就死定了。所以神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哪里得着清淡。所以我第二个给你喜乐的秘诀，这又何妨呢？我们一起来读保罗的反应，被论断这又何妨呢？不只享福，都在主。同意不同意？我常常安慰自己的，你们论断我是好，我也在神面前不会多了赏赐；你们论断我不好，骂我臭骂我，我也不会少了赏赐。我年轻的时候觉得人不可靠，今天很崇拜你的，明天就出卖你。通常出卖你最痛苦的就是你最核心的兄弟，都是以为自己是对的。那人听事情都会听一半的。最有冤无路数就是你最亲近的人说一些话造成误会，他也不会认错，你也没办法不想定他的罪，就你只能忍。还有传错的话不会回来，他不会再去澄清他传错了，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你能怎么做？你只能回到神面前。我告诉你，就做一个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爱人如己的人，真的没别的路，真的然后那个台湾的一个牧师，他在这个行道会那个张茂兄牧师，他讲过，他有一首诗也是我的帮助。他说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他说你不要停下来跟猴子吵架，两岸猿声就是猴子啊，呱呱呱呱呱呱呱，也许你不给他，他骂你。他说两岸猿声啼不住， 你把你的船解开了个船烂，轻舟沿着那个长江，轻舟已过万重山。他说人生就这样的，你停下来跟他吵架，沟通不了的，他说是出生。可是怎么都沟通不了了，还是在定你的罪，你沟通不了了，放过自己，把你的船解开这个船烂，反正上船下船都不是你能阻止的，朋友不需要解释，敌人不听解释，所以你只能放开你的船，然后让你的船往前走，去到爱你的人中间。你的船已经到洞庭了，他们在那个长江三峡还在骂，你已经走了，不要听。到爱你的人中间，这个是我的秘诀。当有些误解没法解决，他不相信，还是不断在背后论断你。两岸猿声啼不住，沟通不了的是畜生啊，这句话不好啊。但是放开，随着神给你的路往前走，放开你的船难，让你的船顺着神的旨意去到爱你的中间。他说转眼都到那个渤海了啊，洞庭、长江那个，然后最后就出到王海，哇，退一步，进一步海阔天空。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别人论断你，保罗说被论断这又何妨呢？不用急，不要急着去解释，享福都在主，但判断我的乃是主，对不对？这段圣经很不错啊，阿门。这又何妨？这又何妨呢？然后有人说牧师不是的，有些今天还是对你很大的误解，你做事情做得大做得好，就有人来平衡你，有人把你踩下去的，有没有试过？你做事做得好，总有人，你有人在夸你，总有人来平衡你。真的平衡让你谦卑，你真的每一个人讲一个，有人在你面前夸另外一个你不认识的人，你觉得他太崇拜这个人了，这个是不好，我来平衡一下。有没有这样的心态？有的，安全嘛。过分夸一个人，过分跟一个人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都做过这个事情。所以保罗怎么说呢？第三点，我希望这个不会吓怕你们。第三点，我一起来读保罗的一个生命的经历啊，保罗生命的经历。一二三，这又何妨呢？荣耀、收入、恶名、美名，似乎是优化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所知的，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不至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喜乐的；似乎贫穷，却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阿们。保罗看透了，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他就今生荣耀、收入、恶名、美名都有的，这又如何？是不是诱惑人的？保罗都给人说他是诱惑他们的，牢笼他们的心的，却是诚实的。你认为你诚实，但是别人会误解，别人觉得你有动机。保罗受苦，别人都说他是牢笼人的心，不受他们的解释，骗他们的心。你吃饭，耶稣说西西约翰什么都不吃，说是被鬼附的。耶稣又吃又喝，就说贪吃好酒。两个你选哪一个？我选后面那个。我从前很正直的，我们不吃弟兄姐妹的饭。我有一个长辈，马来西亚的一个牧师，他说他每次到一个地方，别人请他吃饭，他只喝一杯茶，他从来不住弟兄姐妹的家里。哇，好厉害，只喝一杯茶。我说怎么办呢？只喝一杯茶，你请我吃饭，我只喝一杯茶，你好过不好过？很虔诚的。但是当你选贪吃好酒，随着人的客趋主变，别人就会说你贪啊，怎么办？ 然后我跟一些有钱的在一起，我从来没有得到他们什么很大的供应，但是他对别的神学奉献了几十万。那些人就觉得他到我的小教会一定给了很多钱给我，没有啊，冤枉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眼睛都在别人的身上，口在别人的口里，心在别人的心里，他怎么想你没法处理，理解？心在别人的心里，口在别人的口中，眼睛在别人的眼里，他看哪一部分，他怎么想你，他怎么说你，一点都没办法。所以有一个神学家说，地狱在哪里，就在对方的心里，你不知道他想什么，你不要没法控制，你只能靠主认命，交给主。所以保罗看得很透啊，他赤福要死却是活着，赤福受杀罚却是不知算命的。保罗觉得主的恩典够用的，特别这句话，赤福忧愁呢却是常常快乐的，赤福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啊。这句话很特别，赐福贫穷啊，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若你不愿意让自己贫穷，你不愿意成全到对方的需要当中，有时候你发现你愿意把自己变得贫穷啊，就是甘于了你不去赚你的钱，你有机会帮助别人，让他得富足。就是那些贫穷的人，那你不一帆风顺去赚钱，你停下来，然后你愿意在哪里不去追求个人太多的，你就会发现原来身旁有需要的人是有的，你才会看到他们。所以一帆风顺的人生啊，不断富足的人生，有时候没有看到别人。我们是常常赤福忧愁啊，因为做大事为神做事情总是资源有限，要面对无限的需要。彼得布鲁康牧师说五百二鱼那个见证啊，我常在那个五百二鱼台就讲，彼得布鲁康说，彼得耶稣把那个饼分到他手上，然后这个饼彼得看看后面5000人，再看看这个饼，再看看耶稣，耶稣点头，再看看这个饼，再看看后面5000人，彼得都心中有点是吗？他再三去看看这个饼，看看耶稣，耶稣说是的，分出去。然后彼得就分出去了，然后每个饼擘开都会变成恢复原来那个大小。比方一个饼那么大，剥开以后，两个饼都恢复原来大，这样才可以分分倍增嘛，倍增。我相信这个是神迹，但是需要信心、听话。耶稣让你做，你就做。所以我最喜欢最搞笑就是12个门徒拿着这个饼看看耶稣，看看饼，看看后面的。我觉得我们都是这样，神要你做事情，总是给一点点给你。你不要看你手上有的去做神的事情，你要相信你未来有的去做神的事情。这个是我常常鼓励，当你路走对了，你不要看着你手上有的资源去做神的事情，你要相信前面会有的去做神的事情，你这样才可以走在信心的路上。当你清楚是神要你做的，在你心中动了善功的，他必成就这功。所以愿你成为别人的帮助。若你真的叫自己贫穷，有时候你进到别人的生命中啊，接受他的帮助，最后你会成为他的富足。我曾经在北京帮助一对兄弟啊，很爱主的兄弟，他们要去买一个内蒙古的一个沙地。我跟他们一起祷告，然后后来有一个感动跟他们说，他说我们的想法也是这样了，今天那个内蒙古那个那些官员来也是讲这个方案。我说这么我什么都不知道的，我有这个想法，你们就用信心去回应啊，就去做。他说现在你祷告完，牧师，我们觉得这个是神的方案，因为你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是 confirmation， 就是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我们祷告里面神有一些感动，我们把这个告诉他。我常说我们是送礼物的，然后那个地就两块地都买下来，按着神的心意，按着这个过程。所以我说当你是一个清心祷告的人，你是送礼物的人。阿们。 送礼物的人。你到那个地方，是神要你去的，你就能送礼物给他们，他们的瓶颈就会解开。要不要做这样的人？做这样的人就自己贫穷没关系，你可以叫别人富足。富有的也求你的恩，你似乎一无所有，神会让你样样都有。这个是我们真实的经历。所以当你什么都不用挂心，什么都不用挂虑，好像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我们在以色列住的不错，租的房子，但是我们虽然没有自己的东西，但是我们却觉得我们不富有，很多事情都省着用，但是我们富足，我们富足，你知道富有跟富足是不同的，就是满足也是神的供应，其实神不会要我们有什么极大的缺乏，很贫穷。现在你看我儿子两米高，高个子，中巨小巨人。我的女儿又漂亮，又可爱，我就是觉得，我对孩子有亏欠，因为在香港是很好，住在九龙塘，到这边来住得更好，但是好像从人的眼光中提心吊胆。但是过了12年呢，已经习惯了，所以要我在这个位置，是要我让自己贫穷，让我去为更多人的富足来祷告。所以我不是给人放在这个位置，我也不会去跑去意大利去帮助一个商会主持，我也不会去到中国内地，去到东北，我不会的，我也不会到那个大连安利一个长老。真的，当你愿意放下你自己的安稳，神会给你一种超自然的能力，也特别的使命。你不要抱怨，神给恩典够用的。现在我们放弃了一个房子，现在我们在全世界，神给我们100个房子，有100个家人。我到新加坡住在国雄家里，我到马来西亚住在我一个朋友的家里。他最近他说牧师，你什么时候来马来西亚住一个月？我就在想，这个很奢侈啊！我在你们那边待一个月，我中国内地的弟兄姐妹就说牧师你不公平。你不公平，你为什么在那边住那么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好像贫穷，但却有很多很多特别的恩宠求神帮助我们。上帝要差你到一个位置，他会有一些喜乐给你。所以保罗的反应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保罗的反应，被误解了这又何妨呢？ 只有主认识真正的我。阿们。我今天主要的是这三个保罗的反应，其他的喜乐的心的源头。第一个，这又何妨呢？不要把自己的感觉看得太重要，不要对自己太认真，也不要对别人的话太认真。他怎么看他是章鱼草的要被割杀的鱼草的戏言，这些都会过去的。在我生命中最痛苦的一个阶段神给很多的误解在这个国度里面，然后在全世界的 internet 真的没法解释。然后神怎么说？他说，孩子，这一切都会过去的，这一切都是今生的，这一切都是今生的。你听得懂这句话吗？这一切都是今生的，带不走的，没人拿走你，没人用这个方法来把你夺走你的荣耀，你也要 one off， 你也要放下来。阿们。孩子，这些都是今生的所以我对保罗经历很多事情，他本该受荣耀的，却死在一个小驴施洗约翰本该得尊重的，就死在一个小驴子那个舞蹈之后。冤不冤？很冤。但是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走完我的路了。所以我今天送给你这句话，保罗喜乐的秘诀，这又何妨呢？这又何妨呢？不要对自己的内心的感觉太认真。好，我们回顾这三点啊。第一点，被陷害了，这又何妨呢？基督总被传开了。 第二点，被论断呢，这又何妨呢？不用急，想佛都在主，他才是审判，他才是赏赐你的。个人要从神哪里得做清单，现在不要急着去论断，神到时候会照出暗中的人情，显明人心的意念。我当年在年轻的时候，每次收那个我生日，我收一个生日卡，都会有人送话给我，要我谦卑，要我不要骄傲，都是姐妹给的。我是不是在想我很骄傲吗？你们都不认识我。然后神跟我说，没关系的，将来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面前，在天上我给你平反。我有时候觉得哇，太晚了吧。我给你平反，别人怎么看你，你没法阻止。最后，所以当你走的路好像被误解了，这又何妨呢？只有主认识真正的我，我们就做一个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爱人如己的人。这个是我过去面对真的做回你自己，你就会发光了。你理解我的意思吗？你能 be yourself， 做回你自己。别人看到你仍然爱主，那些误解的啊，有些你认为你没做的，但是看到有些觉得你有做的，然后他们说悔改了。那些一直信任你的，就觉得你还是那么有光的，你没有挑起什么争论。有那些故意陷害你的，你都没办法挽回的。所以我们要做一个神喜悦的人，尽心尽意尽力爱主，要爱人如己，继续爱神爱人。你只能做这个，你没办法回应，你有回应就给扣着往前走，你离开断开，做神要你做的，神会帮助你吗？神会帮助你的，阿们。神命定，因为神的诫命就是要你做这个人，所以无论你遇到任何的问题，除了说这样有何妨呢？你就 be yourself， 做一个神喜悦的 ，to be the sample。To be the rule, the law. 啊，因为神的心意 ,his will, 啊，神的心意。你就做一个神喜悦的人，神也会帮助你， Amen。其他事情我不叫神帮助不帮助。你说我要做一个尽心尽意尽力爱主爱人如己的人，神一定会帮助你。同意吗？只有这样你才可以慢慢熬过。真的，这个是我个人的经验。我做我自己，我很快乐啊！我人人守住我的使命，我很满足啊！所以最后，我给你们一幅图画，来看看这个，看看这个图画，看到什么？看到一幅画，然后里面有一点蜡烛的光。这个是我刚刚在那个玉红姐弟兄他的讲道里面听回来的见证。什么结果？他说有一个宣教士，一个宣教士看到一个幅画，全黑的海报上，中间一支小蜡烛。所以这个宣教士做了很多年，他很痛苦，好累，然后没结果，最后他确定要放弃了，然后他准备离开的前一天，他就外面散步，走过一个橱窗，看到一幅画，这个画整个橱窗都是黑麻麻的。然后中间特别奇怪，为什么黑妈妈就走过去看一个小点的蜡烛就在这个画的中间。然后他里面讲了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他上面写这句话，就算把全世界的黑暗加起来，都不能阻止我发出光来，就算把全世界的黑暗加起来都不能阻止我发出光来。哇，这幅画突然间让他心中很大的感动，好像神对他说话了，他感到是主对他说话了，因此继续当地的服事，然后产生了不一样的果效。所以今天把这个画送给你，如果你真的觉得你现在在环境当中像保罗一样，不是保罗，你觉得是很多冤，很多冤屈，很多难处，很多不爽，很多 不知道明天怎么样，你觉得失去都是黑暗的，但是你与其 你去咒作黑暗啊，不如点亮自己。你去咒作黑暗，倒不如你来点亮你自己。就算全世界的黑暗加起来，现在若你是一点小光，你永远都会发出光来。有人说，光明黑暗是在对，事实上不是的。黑暗永远都会输给光的，光到哪里黑暗就退去。阿们，你从来没有看到你打开灯进到房间，光跟黑暗在哪里斗斗斗斗斗，一半光一半黑暗，没有的，光到哪里黑暗就逃跑。同样今天愿意我们彼此鼓励，这幅画送给你们，就算全世界的黑暗加起来都不能阻止我发出光来。若你是一点光，我愿意你像保罗一样，众人在监狱里，众人给人误解，众人让所爱的人都受累了啊，你都能发出光来，因为你是被差遣到这些黑暗中，奉差遣的人生。这个是保罗的喜乐。什么结果会使你的人生有满足的喜乐？这个今天是问你们的问题。什么的结果会使你的人生有满足的喜乐？什么的结果？你认为每件事情达到什么结果会使你人生有满足的喜乐？保罗说，基督总被传开，我证明我所信的恩惠的福音啊，走完我该走的路就可以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这又何妨呢？是我今天从保罗学会的一句话，祝福你们。最后我们还是去敬拜我们的主好吗？我们去敬拜我们的主，深愿你们到这个时候要一心称谢那位独行骑士，差遣你到每一个黑暗的地方，让你在里面发出你特有的光来。我相信你跟我的使命也许不同，但是本质都是一样的。阿们，同意吗？祝福你们。
Thank you.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首诗歌里面，我们用信心我们来跟你立约，我们任性承认你是必成全关乎我们的事情，你必不离弃你手所做的，因为我们是与你有约的神你是我们的神你是守约施慈爱的，让我们的信心不是相信我们有信心我们有能力完成你的事情，我们的信心是相信你所应许的必然成就，你是不可能成为可能的神你是那个让我们这一群人在你面前宣告我们是与你的荣耀挂钩的，我们虽行在患难中，但是你必将我们救活，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人生做一天的人就有一天的问题，就我们看不开想不通每天有足够多的痛苦给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像保罗一样说，这又何妨呢，这又何妨呢，这又何妨呢，这一切都会过去的，这一切都带不走的，这一切都是今生的事，这一切主总有他自己的美意，他有最后的审判别人的侵占别人的批评都不会增添也不会减小我在主面前的赏赐，主都知道，求神帮助我们用这些话彼此的鼓励，让我们在这个弯曲薄谬的世代做成无瑕疵的儿女，让我们定睛在他身上，显在这个世代像明光照亮一样，愿我们凭信心现在领受从天上来的祝福，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以他的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们扬脸赐你们平安，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体同盟保守那呼召你们的这是信实的，他必使你们传言成圣让你们在基督耶稣回来的时候毫无无可指责，谢谢赞美主愿荣耀全归给我们的天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们。今天